时间呢稍纵即逝，这个一眨眼之间就一个礼拜又悄悄的这个随风而逝了。刚刚 Wizard Wind 随风而逝。那今天又是我们这个一部中伦论的课程。那我在上个礼拜有跟同学讲述就是大家聊聊的分别非常清楚，一部中伦论有它的难度，有它的难度啊。而且呢，一部中伦论呢，除了说它是部派佛教大众部跟这个所以一些有部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之外呢，有时候它会以大众部的特殊思想为它的标的来做个阐述，或者说是对照所以一些有部的相关的论述而做一个说法的一个诠释啊。那现在呢，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课程呢，它更微妙之处是在它是从大众部就是分支出来的相关的末宗就是说有四个部像基因部这些一系列的，那他们跟大众部在相关同一个命题，我们讲命题同一个 topic 好了，同一个主题思想的论述上那做不同的诠释。所以一部中伦论除了说你部派佛教要有相关的这个基础之外呢然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基本上的这个大众部的思想跟衍生性到大圣这个佛教的思想呢，如果以现在的观点来讲，你不能用现在的大圣佛教的思想来反溯其眼的推溯到这个就是部派佛教跟大众部种种思想的差异点。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后续的经典来诠释前代的思想呢，在如果说就学术论述的基本架构上，这样是未必非常的如理如法。如果在学术的整个研究的探讨领域上是未必非常的如理如法，但是不得不有此行为，因为在相关的典籍资料里头，我们现在没有就说那么多的一个相关的资讯可以来引用，还有呢就是说时间上的考量，只能从概括性的论述而已所以一部中伦论呢，它是一种就是说从大众部的思想到它衍生出来相关末宗它的衍生出来的这个有四个部派的一个相关的论述，有时候是跟这个本身做比较，有时候是跟所以一切有部的相关思想做比较。像说我们今天会讲到中有的理论中有，那么中有呢，如果说用白话来讲就是中阴身。那中阴身呢，在部派思想里头，他认为中阴身是有的是有的是有的。所以如果说要研究中阴身，在学术的论述里头，在说一切有部里头，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里头有这样的论述，那俱舍论里头也有这样的论述那在大众部里头的思想呢就不是这么一个思维方式了所以基本上中有理论有些那个相关的学者专家或是一些研究的这个相关人员呢，他引申到说，我们现在人往生之后，就以科学的理念来讲，现在科学家曾经做一个一个试验一个人他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头，当他往生前的一刹那间，说往生前很短的，假设说现在是个12:00好了，他给他做个身体的一个测试的重量，跟他一刹那之间往生之后神识这个相关的一个，当然神识有这个先入当主公，然后后出的这个第八识的这个以后都有机会再来说他这个四大分离的过程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它相当的体重是2 gram 就2公克，是不是他们说那个这个 spirit 就是他的灵魂的 soul 是有重量的，灵魂是有重量的那么在整个的理论里头呢，如果说在目前我们说，那在生活上我们有实际上的这个意，就说面对这个问题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论述呢？是有的，是有的。 我们在民间里头，我们不要说这个道教跟这个因缘有没有就是说相关的一种思想的一种沟通交流，但是在民间，当一个人往生之后，我们台湾的这个民间社会风俗的一种咒巡有没有？七日为一巡，七七四十九天，七七四十九天。所以七七四十九天在部派佛教里头，所以一切有部里头，他是不是以七七四十九天，就说一个人往生，就是往生，就是他过世之后到投胎之前的这一段称为中有。中有我们一般概括就是中阴身。那么由于本论所那个发行出版流行之后，才相对把中有这个观念呢跟民间相关的社会做个结合，就是西藏度亡经啊，西藏度亡经。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要研究到这个时候中有不派佛教的这个中有中阴身思想，所以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这是一定要看的啊。所以有时候默许会把学术的趋向了啊，那跟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思想的引流，就是把学术的趋向跟大家做个报告。所以我们在民间的说，一个人在投胎之前的往生之后啊，就逝世之后了啊。一般这个往生啊这个词汇，在佛教领域里头应该是属于很专用的但是一般的呢，现在给他广泛的使用，往生呢，其实它后面是往生净土，往生西方净土。那像一般人呢，把它做一个广泛性的使用呢，就说一个人，英文讲的 pass away 了，就是他已经过世了、逝世了，就统称为往生啊。其实它是有它这个诠释方向的一个层次等分的。那么在整个的中阴身的过程里头呢，在他这个投胎转世过程里头，会讲述到，如果他是天界的这个五衰之相产生的，到他的享受福报已经到的时候，那他也会下生呢？那跟这个中阴身有没有相类似一个状况呢？是不是？有时候想一想哦，中有只是指人而已哦。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用目前的这个中有中阴身的说法，那如果在天人我上次不是要讲五衰之相吗？好，福报享尽了，他要下生哦，对不对？如果下生了，他是怎么样的过程？这中间很微妙的一种互动关系。所以有时候就说，虽然注重解行相应，但是你有时候要切入佛理的一种思维，正思维，如理如法的，就像在人世间一样胡适之先生讲的说，这个为学做学问呢，为学当如金字塔，求其宽广，求其高，这个高就是你的视野格局啊。所以解行相应，你要解如理如法，但是他的什么一种正思维，佛之本意的一个因缘出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才是理性啊。所以佛教是一个教育的大业，教育的事业所以墨水觉得说，一个人在接触佛教的时候呢，除了说你要正思维、正知正念、正向而行之外，很重要的一点，佛理的本意它是隐秘复义的，你要真的窥其堂奥，入其庙堂啊，很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再来配合修持的方法，解行相应。如果说只是一味的这个标榜说，我一定要这个修行，然后对于很多佛之本意，像是我现在，因为前些日子我有爬书整理这个法幻大学创办人小云法师，就是小云道师的相关的这个学术论述。那我在爬书整理的过程里头，我发现很重要的般若思想还是源自于阿含经的相关论述，尤其杂阿含。所以在研读或者说契入修持大圣法门之时 哦，我们说菩萨道菩萨很好了，你的声闻圣还是不可偏离啊，还是要把它打底的功夫做好啊、哦。所以墨学不把它区分为用大圣的思想来以大看小，说是小圣大圣，没有，那只是什么声闻圣跟菩萨圣菩萨道，是一个是声闻圣是一个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到它以后呢，再往前一步回小向大，就这样一个衔接圆满的过程而已。所以天台判教里头，它里头就是天台寺里头还是藏通别圆，藏通别圆还是有承先启后的。以后去看一下通教的十地佛顿根立根，它会开启或说持有什么样的现象嘛，去看看啊、哦。所以有时候的说，我现在有时候在讲述的跟大家互动过程里头，我不会把全部答案都讲出来，但是呢自己要去参究参究啊、哦，要把这个格局跟视野拉高，然后要明确的知道我来学佛做什么，今生的意思在哪里，很重要，是要求解脱或说藏通别圆里头的。那简凤居士在，我举个例好了，他在禅宗的课程里头呢，墨学呢承蒙他啊、不嫌弃，那担任禅宗班的班长，除了在这边讲说这个相关陈实宗之外，上个礼拜说，嗯，就是墨学有个小小的印心，对不对？一般有道家慈航，是不是？趁现在来，墨学呢就是希望什么，在累世界的修持以后，有一天真的能够什么道家慈航，不离众生，不舍众生。我太爱众生了，我不舍众生。但是呢，佛度有缘之人，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因为今天有特别来宾，所以我把那个这个讲过故事呢，再重述一遍，对不对？我的好朋友是不是陈林兄来到这边来指教了？然后呢，基本上呢，他也是个有行有修有正的人，对不对？那我是好朋友，所以啊，我就提一下，我是个这个儒马列子之徒，对不对啊、哦？然后都会有一个小小怨心的，我相信啊，他比我更大成就，我可能要累世界在法界游走好久好久，他可能啊，这个明心见性，刹那之间呢，就怎么电光石火就明心见性了啊、哦！所以互相启示，因为今天有特别来宾啊、哦，我的好朋友廖成林老师啊、哦，好。那基本上呢，所以《易卜中论》论呢。因为他呢相关的有很多的这个，就说有一些什么样，有一些相关的历史因缘的论述，还有呢要辅佐于你本身呢这个基本上对于那个就是你无论是声闻圣的了解，部派18部派20部派，当我上面有跟他报告过，所以基本上呢有这样一个这个相关的基础的涵养，所以重要不重要？重要啊。所以我上次跟他讲过啊，像说陈林兄的这个唯识学呢，他是唯识学的继伯啊，那基本上呢唯识学很重要一件事，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他的因缘，这个种子因缘树在哪里？尽量部嘛，对不对啊？尽量部，部派佛教的尽量部，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要把什么部派佛教相关的思维，把它做个基础。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把《阿含经》做个好好的这个读诵，然后切入了解之后，你再衔接大圣这个佛教的相关思想，你会觉得什么？哇，这个基础做好了，真的是什么？除了这个思维的体系是非常的圆满，组织架构非常的严谨，这个而且非常的扎实健全之外呢，本身呢它的思维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哦，一脉相承的，而且你会更贴近佛之本意，你最终会体会到什么？会体会到什么？就是佛法不离世间，哎，你通达了之后，你才学佛是一件法喜充满令人愉悦的事， 非常法喜充满。哎，为什么？因为它跟生活结合在一起嘛。你不知不觉，就好像我们的心跳跟呼吸一样，是我们的生命的运奏。然后你不会怎么样，不会觉得它是突兀的、个别独立的，因为它跟你的生命自然而然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说，生死大事，一息不来，即为隔世，对不对？就没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急救，第一个先给他什么？一口气嘛，氧气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基本的尝试给他氧气。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一个演变，现代，我上次有看到一个报道，是说在公共场合设立那个电极器啊，心脏电极器啊，就说啊，赶快做一个，不要 CPR， 可能来不及了哦，公共场合这样的，然后相关的配套的一个法律规章会出来啊。哦，万一你行使这个因为你不是医疗作为人员，对不对？那行使相关的这个救护呢，会不会产生什么状况的啊？一个现象都有，所以要跟生活结合。所以有一天慢慢的，你把佛学的如理如法作为通达之后，你就觉得它可以在什么生活上来显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都说，感受到说老师谈到佛世尊说，行止坐卧二六十宗都是什么修行这个法门的这个行诸所在，那么有时候都不了解啊，对不对？然后禅宗诸德也是如此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慢慢的，当你真的弃入修行，然后在就是解行比较可以相融交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怎么样，给他得到一个什么自己先有心灵的安顿之感，那么慢慢会有法喜，慢慢你会有什么法味啊？这样好。那么先看《义不中论论》，《义不中论论》里头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很白纸黑字了，白纸黑字看起来都了解不了解，都懂啊，怎么不懂都懂啊，对不对？但它在哪里？就说它里头呢，白纸黑字看起来都懂，但是呢，什么意思？有时候要不要断句断词？他算了一句哦，现在还好了，他听你先断了，对不对？我去这个就是取用这个版本，他断句了，但是怎么样？有时候还是什么断里头有断啊，句中有句啊，句中有词，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我们先开始讲，上次讲到无，要讲无句法，对不对？无世间圣见，无世间性根，人正性离生时啊，可以断说什么一切解。啊，结识怎么样？各方面的状况，预留之道嘛。这个预就是后面那个预啊，这个它这个字，我们可以就是想着那个字啊，因为有些版本啊，它写一个就是说啊相通字。然后佛所说经皆是了义，我们这边要从这边开始嘛，对不对？好，我们说佛在一般，无论是我们讲后来的说啊声闻的啊，我们因为在文章里头很多都是用部派的那种小圣的啊，我们就通称了哦，不然你把它导讲说声闻的这个有些在学术理论上它的称谓也并不是那么的妥当。那么说小乘大乘之间，其实佛本意所说的了义不了义都有没有争论？有啊，对，都还没有说一种什么很 certain 确认性的。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呢，佛说要依什么？依了义不依什么？不了义，有没有？佛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有这个词汇吧，对不对？好，所以连这个在问答之间都有了义不了义了。那你说这个了义什么意思？了义是说这个佛的说这个言说呢，这个相关言说的佛法呢，它是什么？可以什么？第一个，它可以弃入究竟的，究竟有没有？究竟。而不是都说到一个什么无漏之境的，不是有漏世间有烦恼，它什么无杂染的，弃入究竟嘛。我们说证得究竟佛果地，有没有叫个究竟？有没有？是不是一个终极嘛？好，我们了义就说他的说理呢，哦，他的理路呢是可以弃入究竟的。那不了义就说他没有究竟，还有些问题存在。哦，这样讲可以吧？哦，你这样讲，用白话来讲嘛，我们跟生活结合着，这个是吧？绝对的，因为说 purely 绝对很纯净，就是到极点，对不对？好，就是说它还有点杂质，这样了解吗？ 这样可以了解吗？用生活上来体会嘛，哈，要说究竟他的说法究竟，就说很究竟，非常的纯，好像清净本性一样，是不是？是的，正法，佛的本意，因为他是要度化众生的，对不对？佛的这个言教、身教，以后来讲，等一下来讲身教，他是这样的。那不遥意说，这个呢没有七入究竟的，没有七入究竟的，还有什么？有些杂染，是不是？有些有肉，可能只要这个里头要烦恼的种子都可能呢、啊，是不是？好，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们来分别说，一个是出世间的，一个是世间法，这样可以吗？哦，我们只要应用嘛，不要把它僵化在那里。好，所以这个时候啊，部派佛教跟后来的大乘思想都认为说，佛所说的有些是了义的，有些是方便说的，有些是不了义的，都还在争论哦。但是大众部呢，他说佛度化众生要什么，让大家什么，这个怒解脱之境嘛，是不是？所以讲的一个是什么了义的，了解吗？从这个观点来述说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佛说皆是了义，这句话要牵涉哪几个部分？第一个，部派佛教说它有了义有不了义，对不对？跟大众部一样不一样？就是上座部那个传承嘛，对不对？跟大众部讲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你这边要了解啊，原来他是针这个讲的是针对部派佛教说这个佛有佛说法的时候了义跟不了义的情况，是不是针对他来做的啊？你不了解就把他以偏概全说，哦，我们按照这边来讲，哦，佛说的都是了义的，那这样就不对，不圆满，了解吗？他是针对部派佛教来说的哦，大众部的思维哦。那后续的不是大众部对部派佛教，不对，对受一切有，因为大众部是属于部派佛教，对那个受一切这个对那个上座部这个思维哦，不是。后面来的是大众部对什么跟他底下分支出来的相关的不一样的手法，了解吗？哦，所以这个有时候，所以这个有难度啊，哈。然后呢，我刚才讲了义还包括什么后来发展的大乘思想跟大众部有没有一样？又不一样了哦，还不一样。好，那我们说，他说大众部这边是大众部，了解吗？大众部是大天五士哦，了解吗？大天啊、哦，好，所以他了义的这个手法都究竟的。好，那这边无为法有九种哇，那这个无为法呢，我告诉各位，部派佛教在无为法里头有三种，虚空无为，则灭夫为，夫为则灭无为。然后呢在大乘思想里头有六无为，那六无为表现在哪边？俱舍论里头。那表现的无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又不一样了。那这边的无为法有九种，这是谁的？这是大众部的，了解吗？哦，所以部派佛教大众部以外的说，就说一切部，就是说部派佛教里头说上座部这个因缘下来的时候，它里头呢，哦，我们讲的都说讲大众部相关的，我说没有想说上座，就说讲部派就是相对的那个其他的了啊、哦。好，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就是一对一这个抓这个名词来相对。那现在的话就说他讲的是三种无为，大乘思想在俱舍论里的哦，大乘思想我们都说大乘思想会讲到什么六种无为，那这个六种无为基本上去俱舍论里头可以看得到哦，也可以看得到。然后呢那这边无为法呢是指吧大众部，他讲的是吧九种无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说无为呢，无为呢，好，这边呢造作做嘛，为者什么就做的意思，做，那就是说我没有因缘造作叫做什么无为，就是什么，所以佛教什么无为法，对不对？真，所以它简单，我就把这个叫什么真理的义名，对不对？哦，然后你看啊、哦、无为法有三种六种之别，有没有？哦，三种六种之别，哦，三种六种之别。好，那么在里头呢啊、哦、有三种六种之别。好，这边有，你看，好，我在这边啊、哦，你看我把它弄出来了，在这边啊、哦，好，都还有颜色 mark 出来。三无为呢，指虚空、则灭、非则灭三种无为，这是什么？是小圣说一切有部，有没有？就部派有佛教里头不是有上座部分来说一切有部吗？ 所以大众部思想，我如果说哦，讲快一点，变成部派佛教，就是部派佛教里头的说一切有部，因为大众部也是部派佛教里头啊，对不对？两个大系统之一啊。然后，所以它是什么？对，就是说小圣里头的说一切有部，就是上座部这个思维这个脉络下来的说一切有部，它的对无为的这个分法是什么？虚空无为、则昧无为跟非则昧无为三种无为法啊、哦。那我们今天讲的无为的九种是指什么？大众部它特殊的分类，这样清楚吗？哦，所以你看哦，这个真是《一部中论论》里头是说，它原理中有它的前提的背景因素在，它这个论点、这个 statement、这个论述存在的时候，前面有个什么？有个内涵的这个相关的论述思想在里头，它是跟对什么而说的？我提出这样是对什么而说的？好，我们讲说，你看这边他说无为法有九种，好，这个是什么？大众部对于无为法它有九种的类项，这样了解吗？但是他都说最重要，他是这个九种类项的无为法是对什么而说的？是对说一切有部的三种无为法而说。三种而无为法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刚才讲的什么？好，有没有虚空什么？虚空无为，是不是？有没有一个有个虚空无为？有没有？这边有没有虚空无为？对不对？第一个，那再来呢？再来呢？哎，则昧无为，对不对？非则昧。那你看看大众部的虚空有没有虚空无为？有哦，哦，有没有？有没有则昧无这个虚空无为？有哦，有没有则昧？有哦，有没有非则昧？有。但是后面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跟我们的禅定境界里头的是不是完全一样？又有一点差异性哦。我们不是禅定境界有没有？有那个是不是？有没有非想非想错什么？有没有入深深禅定的？有没有八万大解的？有没有？好，然后还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不是？好，跟这个有没有完全一样？未必完全一样哦。好，好，缘起之性什么？缘起之性，你去查无论这个说佛教词典呐、啊，啊，这个缘起之性，什么圣道之性，你用这个四个字是诠释，查得到吗？我告诉你查不到，为什么？这属于他部派里头的用的名相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佛教词典大部分都是什么汉传佛教大圣经典，是不是？好，那你看缘起之性什么意思？讲起就是缘起的缘知也是因缘法。了解吗？所以它十二缘知，对不对？是因缘法。你要这样哦。那圣道之助什么意思？啊，他就讲八正道，四圣谛也是到八正道的。所以八正道叫八圣道，有没有？要这样推敲。所以他们有些翻译的名称，你看这是属于阿含系列的名称嘛？部派佛教的根本佛教到部派佛教这个系列的，对不对？它的名相跟我们现在用的名相，我们现在普遍名相有没有？是不太一样，而且有旧的翻译跟新的翻译。所以你用这个，所以你看，你要老师要准备这个《一部中论论》跟大家做个报告的时候，哇，单单这个名相跟你们解释就要什么，要费一些时间，对不对？那我去爬书，要让你们明白爬书要不要一点时间？也要哦。哦，我们来看，那么开始来进入来讲。好，所以你看，我们先把这个虚空无为，你看啊、哦，你看，因为那个虚有菩萨他是七入部派，对不对？那说一切五部，他也非常的七入，非常的这个通达明了。然后呢，说一切这个大众部呢，他非常的这个透彻明晰，所以他可以两相来做个处理啊、哦。那虚空无为呢，就是呢，虚空没有障碍嘛，空的，所以通行无碍，对不对？好、哦，就是真空之理，不会什么豁然之所障碍，豁然啊、哦。然后无碍为性。受万有而遍满一切处，容受万物而遍满一切处。所以你看，你可以想哦，我们想过说一个华严境界，华严境的境界有一个言说叫什么？遍什么？虚空法界，有没有？有没有？遍虚空法界， 那你有时候想说，你看这句话，农受万物而遍满一切处，有没有？好像有一股味道在，是不是？但是不是完全一致？你说这是说一些有部的哦，然后你到华严大圣的这个大圣的华严啊，这个是又不一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境界存在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像说我们唯识学啊，说它的因缘出处原来是来自于金量部，是不是？那你说啊，这句话哦，那你感觉说，哎，好像跟华严世界，那有没有向内释合是他们的因缘有一点肉存在？你们去研究看看吧，是不是？啊，有时候啊，即使参究参究，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讲对不对，对不对，是与非有没有都不恰当的，都不恰当，都会限制了你的思维，正思维有没有道理？哦，所以有时候要什么充分的一个空间，所以有时候要留别人一个什么，人家要给别人留一个余地，留一个空间。哦，我们的待人处事依然如此。那在无论是修行上，哦，所以有些禅宗法门说，这个学徒学生呢，要来这个禅师给他安心，或者说教他气入之法要，然后如何如何。那真正的禅师大德会不会给他一个定药定方？不会呀，啊，是不是？这个启发嘛，是吧？所以这边，所以我们要什么？要讲参的精神，参有没有？参的精神，参参旧的参哈。哦，参的精神，要怡情，要参的精神。好，那第二个呢？则昧无为。哦，则昧无为，我们说，还记得很一段时间，好一个多一两个月以前吧，我有讲到那个不是一个故事，活在当下，当是要怎么样？要责法，有没有？还记得吗？我说吉利，就是我曾经就说跟一个一个居士大德，他谈到说他有这个魁侠，有没有？三峡，那中间有个巨石照我来，那左边的河道是水泼不兴，然后照着我来的，只照着我来那个导引的水道是一个什么惊涛拍岸，有没有？哇，险象环生。那我说，在这个面对生死大事，可能在一个节骨眼，然后如果说真的往那个这个惊涛拍岸一冲下去，是不是就沦为泼尘？对不对？泼尘知道了，不要解释吧。不用哦，好，沦为泼尘。所以你要活在当下，要什么？责法。那这边你看，责昧无为。我还教他一句话说，一个要慈悲，但是要什么？悲字双印，要什么？智慧，还记得吗？我这样有没有勾起各位的记忆？有没有了解吗？好，责，所以什么？要不要智慧？是不是？选择不能什么？报复平和啊，对不对？不然什么有勇无谋，了解吗？你不能说随着冲动啊，你要什么？要智慧，但跟理性不一样，不是世俗的那种很单纯化的世俗变成，不是，你要责法，要智慧哦。那这点当然跟你的德恨修持有关系啊。远离见识续福，你看，好，这边讲什么？为什么讲见识啊？为什么？好，我们来说，你要从他的字里行间，字里行间要掌握出他的真意所在。我们说这个是说一些有部的，所以部派佛教的思想，对不对？大众部说一些有部都是部派佛教，但是这边是说一些有部他的思维里头呢，好，很重要的见识。我们说在部派佛教，我们说在声闻圣的修持里头有出国，我们说有四相四果，上次讲过，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啊？须陀环，须陀环相，对不对？须陀环相，须陀环果，对不对？那再来就是什么狮头喊，第二个叫狮头喊，哎，先狮头喊相，狮头喊，再来什么阿那含相，阿那含，再来什么阿罗汉相，阿罗汉，对不对？四相四果，那个相就是我说易背的这个它有个加行，什么上次有讲过，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在声闻圣的修持里头，我要解脱或解脱，哦，一样了哈，练解脱 一般都听得懂。解脱，有些人还问说，老师什么叫解脱？就是解脱的意思。好，度内盘，我基本上要证得一种什么，我不在后生了，不在这世间了，不再做轮回了，受天人供养，我不再无血了。好，这样的状况的话，好，他什么断见思恶惑，是得什么阿罗汉果，对不对？所以这边讲的远离见思的续缚，了解吗？这样清楚吗？这样清楚吗？清楚。那如果是虚头缓的出果了，他是什么断灭了什么见，有没有见惑而已，了解吗？那如果是恶果呢，他把了思惑的六品又断灭掉了，六品哦，是思惑的六品而已哦，他要啊，你去查思惑几品好不好？好、哦，先断六品，所以他要什么？有没有层级性？有没有次第性？有。那他远离见思的续缚，如果说可以慢慢脱离他，就说你慢慢可以从什么？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慢慢证入，这样清楚吗？啊、哦，清楚了。所以他这边为什么不讲无明惑、生我那个尘沙惑？因为他讲的是这个，声闻圣的修行的次第，这样了解吗？最高是阿罗汉，这样清楚吗？哦，所以啊，我这样慢慢说比较可以明白嘛，哈、哦。嗯，好，因为老菩萨你很用功。然后很气弱，那我冲着这念心，我就把它详说细说啊、嗯。好，那详证这个就是说你要证什么极灭真空之力，这个涅槃呢，我们说涅槃，但是阿罗汉弄涅槃呢，他是什么？执持涅槃之心啊、嗯，他什么以入涅槃清净，以所。有所执啦、啊，就说这样的。如果说这样，所以，一般会跟他说他是什么入什么偏真涅槃，偏真涅槃，哦，并不是大圣的什么无依涅槃那种哦，跟大圣那个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说统括而讲了哈、哦，以后你们慢慢再自己去参一下，如果说你要了解阿罗汉的相关的论述，当然你们不是做学术研究，我一个朋友。他是越南法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阿罗汉的啊，阿罗汉这方面的啊。那所以有涅槃解脱，这样了解吗？那非则昧呢？非则昧呢？非则昧就是什么？声闻之人正果之后，那诸惑不再什么？不再跑，不再复起了，对不对？不再生了，了解吗？不再生了。然后呢，极灭真空之理呢？就不需要了，因为他什么？他不再升起了。那他是什么？有既有的这些现象，你才要做抉择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你还要选择吗？没有哦，这样讲哈、哦。好，我们基本上先这样带过。那么相关的呢？相关的其他的，然后如果说这边有的话，我跟大家再详细说明；没有的话，我们就先空过去哦。好，那我现在来说，我们来空。虚空，那我现在有个资料跟大家念一下好了，在大圣里头，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哈，做个参考了。那因为了解太多名相，我就是知道有个概念就好，有个概念就好，有个概念就好啊。所以我上个礼拜讲说第八地有没有？有没有还记得吗？第八地，我说那个不是大圣佛教的第八地的不动地。那个无生法忍的那个八地菩萨、哦、他是什么？他是声闻的修行次第里头四相四果，但四相四果他不是顺数而行，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没有这样算，他是倒推法逆数的，有没有倒数过来的，所以是指西头幻象，了解吗？还记得吗？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就说这边我这个摩诃手上有这个相关资料哦，就说刚才讲过说那个说一切有部的无为嘛，是不是一个虚空无为，一个则昧无为，一个非则昧无为，对不对？好，那么那个大圣思想里头，尤其是在大圣唯识里头，他要讲什么六无为，虚空则昧跟非则昧，是不是名词一样了哈、哦？那内涵性以后你们再慢慢去参究啊、哦。还有个第四什么不动。 不动啊，我们现在不讲那个，那个有区别啊，不动。那第五是什么？享受昧，享受昧哈。第六就是真如，啊、哦，真如，啊、哦，真如，这是六个无为。我再念一遍好不好？在大圣思想里头，那大圣的这个唯识论里头，他讲到的六无为是虚空无为，啊、哦，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第四是不动的不动地，那个不动啊。第五是享受昧，受想行识的享受昧，昧断昧有没有？昧处的昧啊。好，第六是真如，真如啊，真如实性有没有？真如知道吗？真真假假真，如意的如啊，真如。那么九无为呢？九无为是什么？是大众部的特殊思想。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来看，哦，有相关的，好，好，所以，好，所以非则我们说则昧无为的话，就是代表你要什么？用智慧去抉择嘛，对不对？那则昧无为呢，就说他用智慧的选择抉择之后，选择了，都说用手提旁再一个练习的练，把密字边拿掉，右边弄个手提旁啊，选择，用智慧选择之后，你会把什么？烦恼什么断除掉，对不对？就会什么？就会有智慧的产生，对不对？你就入什么啊？虚空，虚空之境就是无碍自在，无碍之外。然后呢，会什么呀？深入什么涅槃之境，对不对？好，那我们看这边解释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边则灭有没有是什么涅槃的译名嘛？对不对？所以则灭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后面这一话，是不是这样了解吗？涅槃是有什么真智的什么抉择所致，对不对？好，则灭跟涅槃这两个名称是什么一致的？那么涅槃呢，就是由真智之抉择力所得来的昧法，是不是？我们刚刚说有烦恼，对不对？那烦恼有现前有作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用智慧来把它做个，用智慧来给它做个什么断除的处理。好、哦，那你这样的话，啊、哦，你智慧现前就是极灭之境的那种清净之境，就会什么现前，对不对？所以，啊、哦，则昧无为这边的话，啊、哦，虚空无为，好，再来的则昧无为，就是说应用这种方法，让你什么？整个的一个入涅槃之境就可以圆满。那这边呢有个它相关的，就是我们说用智慧的抉择力呢来断除软烦恼，那就是上面所讲的，你会得到一种什么涅槃极境之境，这个叫什么则昧无为。那么非则昧无为呢，就是说我不是用智慧的，为什么？为什么？哦，因为呢这个本身呢很多的相关的前面所述的一些烦恼的种子各方面，因为什么缺乏什么因缘生，了解吗？对不对？像什么后面讲的水免，它就是一个什么一种烦恼种子。哦，我先提好了来相互印证，烦恼种子，烦恼种子你要遇到什么环境嘛，让它萌发，对不对？好，我现在有种子了，我要不要有土？要不要？哦，我们用现象界来解释，烦恼要不要有土？要不要浇水？要不要空气？要不要阳光？要。所以他如果说这个因缘都不记住的不深的时候，我根本不需要什么用智慧去折法，对不对？哦，那因为什么就可以通显他的什么极灭体了，对不对？这才是他的什么关键所在。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什么孤法不起障言什么方生，哦，这样清楚吗？因为他这个什么，他体不起作用，体相用，对不对？好，他虽然有这个本，但是呢，他没办法体相用啊、哦。所以我们什么？我们把这个好，现在我先这样做一个前提解释之后，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看，他说起法为什么？毕竟不生法，就说。 凡不有拣择力，不是有智慧，有没有非择昧嘛，对不对？凡是不由这智慧来做选择，因为缺乏什么有为法的自身缘而显示即灭，不生的无为法就成什么非择昧无为哦，因为他什么缺乏什么缘，这样清楚吗？是不是？那你说择昧是他已经有没有起来了？有吗？有烦恼了？有没有缠缚你？有啊，这样清楚吗？哦，所以你要分清楚，所以为什么要智慧？你心要清嘛，你心通达清净之后，你才知道什么是烦恼，什么是不是烦恼啊？有些人为烦恼所绑所缚，绑住了，他都自己不晓得，你知道吗？他变成什么常态习性，有没有习惯了？了解吗？就是不是？我们用生活来想，不然老实讲。这样没有用生活来切入，单单文字向解释可以了解吗？难啊，难嘛，然后听听回去，因为没有什么，没有答，没有明答，你本身回去一下就忘了，一下就忘了。好啊，我这样可以了解吗？了解，好、哦，这样了解。好，所以你看我去爬树的结果，这样来显示即昧不生之无为法，对不对？好。所以非则昧无为，就是什么？就显现无为法了。所以佛法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世间法，是有漏的、有烦恼的、有杂染的、不清净的。无为法是什么？清净的、无杂染的、出世间的。所以会什么？可以度什么？涅槃之境，这样才可以通啊！好、哦，这样了解吗？了解。好，我们再来。好，所以虚空无为呢，就可以讲了，对不对？啊，一个有为，我们是讲啊，无为虚空，虚空无为，好。那这样可以了解哈。好，那我们来看，那再来呢，虚空，虚空我们刚刚有讲嘛，对不对？那刚现在不要弄一下。好，虚空是无障碍之相嘛，对不对？好，来看一下，对不对？刚才有讲虚空，对不对？好好，所以刚刚我们讲一个三无为，了解了吗？哈，还有个什么六无为，有没有？这边也有嘛，对不对？我都有爬出来哈，都有，然后跟大家练过了。那现在再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啊，清楚一点。那六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过，有吗？哈，老菩萨你有做笔记嘛？哈，都有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讲择昧非择昧也说了，那虚空刚刚也有说，是不是？我们讲的虚空是哪一个？就是这个，对不对？记得吗？记得哈。好，我现在再把它说，你看，先跟大家报告之后，那现在把重点再跟大家，这样有没有很清楚？有吗？所以有时候你爬书资料时候，不然什么每个都用，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时空环境里头，是不是讲这个？对不对？好，好，所以啊，因为我这个都事先把它这个有爬书过，所以说啊，一点知道在哪里要跟大家说啊。那以前是什么？我都先把它有些都先标点好，我想说有些都标点好，那大家只看着就好了，那看着什么不着心，对不对？对，我帮大家都准备好了，一看，连心啊，眼前闪过，然后什么啊？对对对，上个礼拜我讲，第一个视而不见，有没有？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有没有？那我讲过一个视而不见，上个礼拜讲到哪个地方？有人可以跟我说吗？没有，是不是？有没有讲个视而不见？有没有？哦，一个色体无色体有没有的互动，色根的互动关系有没有？有点印象吧，但是我想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我讲到说这个什么第一个根有没有近有没有外缘的视三者要同时什么存什么存在，记得吗？忘光了，三忘终究还是一种美德，好，对对。所以为什么？所以有时候的时候要加深记忆，有时候要什么？所以我要举例说，有些人说，在某个行业，尤其是餐馆服务好了，做点心的什么，他们说，为什么这么这个除了秀色可餐之外，它有一种它的一种蕴含面，内在那种意涵面，哦，会吸引人，会让人家去品赏之外，还有一份甚深的感受、觉受、感觉在它。他那个的创作者，他就说，因为我有用什么，用什么 心嘛，是不是？对不对？用心，所以很重要。说眼观而不视，视而不见，为什么？第一个，根近视，你的那个对象没有跟他起作用，对不对？没有产生心识的作用，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没有？是不是？那食而无味，对不对？这些什么少一个心识的作用？为什么？你对那物象，像说我现在烦恼很多事，那不断的把东西往嘴巴塞，会被自己主角有没有？感官的自然运作嘛，对不对？吃了吃了，吞下去了，咕噜吞下去了。这个食物纵然是山珍美味，珍馐百味，到你的这个佳肴到口中，吃起来有没有叫什么什么味？有没有个词汇可以形容它？叫什么味？少一个心了，山珍海味，珍馐百味，对不对？然后呢，非常好吃的，对不对 ？delicious 东西到你嘴巴里头，你感觉不出叫什么？吃起来是什么？索然无味，了解吗？是不是？好，所以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我讲到了相关的，以前都把各位都整理好了，然后我后面也有把它爬梳出来。把它 mark 了，有啦，我不会说就把它全没了。但是这一段因为很难，了解吗？有它难度哦，所以我把它就说你们来慢慢看吧，对不对？你们我白纸黑字，你们会不会特别看？会啊。那我标出来地方，你们都只看那个地方，那心呢一晃而过，会不会印象很少了？准备越多，对你们帮助。可能并不是这个什么倍数增加，对不对？好，所以有时候我不会给你们标准答案，回去参究嘛，是不是？但是有时候我会把刚才的那个解释的三无为见思，有没有？为什么会说见思？为什么不把尘沙其他的无名烦恼都拿出来破除？因为他什么修行的在声闻圣，根本没有尘沙跟无名，了解吗？不会谈到这个境界去，这样清楚吗？哈，所以是这样。好。今天这个第一堂课，因为我慢慢来说，慢慢来讲，因为他讲的第一个，他这个里头的无为是大众部对受一切有部相对而说的，九种无为是大众部特有的，受一切有部就部派佛教里头受一切有部，他只讲什么三无为，虚空无为，则昧无为，非则昧无为，对不对？然后呢，在大圣唯识论里头讲的是六无为，又不一样了，是不是？然后前面所讲的佛说是了义的，这是大众部特别主张佛的说一切的教法言说都是什么真至究竟之地的，究竟的究竟果地的，好入极灭之境的。但是在部派的其他的部派就说哦，说一些有部其他的这个学说里头呢，跟那个后来的大圣这个大圣之教的相关大圣思想，对于佛说的了义跟不了义又有很多争论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不了义是针对大众部他的思维，了解吗？这个都要交代清楚，不然你看没有交代清楚，你们听起来哇，以后说佛说的都是了义的，哇，那以后怎么办？跟人现在谈到汉传佛教的大圣佛教，有没有？那不是又不一样了吗？是不是？所以佛有说了，所以什么佛要什么依了义而不依什么不了义，有没有这句话？哇，你的老师这句话说有啊，有，你看佛讲的有了义讲不了义，是不是相关的？有没有经典里头还有言说？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跟这个跟我们这个哦，没有没有，这个义不中如他说这个有都是了义的啊，怎么样？哇，你的立场立足点没有搞清楚，这是大众部的特别的一种思维跟思想，这样清楚吗？所以这不难在哪里？短短几个字，那有短句里头还要断句，然后他的立足点的思想是什么针对什么说的，但是什么针对什么说的，还要把另外他针对那一方有必要还要把它拿来先说明一下，是不是？不然怎么清楚？所以啊，以后都说义不中人论了，慢慢先把部派佛教思想先把相关再切入，然后再慢慢有机会再去做 参悟研修哦，参究研修。好，哇，时间过得好快，我们第一堂课都先到这边。